在迷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同走人生路。
欢迎收听太太空间，我是唐曼。太太空间为你分享太太们的成长故事。在多子女家庭微信公众号上，有不少三宝以上的妈妈的故事。她们每个人在生产和养育多宝的过程中，都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挑战，但也都见证了神在这些多宝家庭的美好带领与恩典。于是一位名叫徐婉君的姐妹就撰文说，孩子多是负担，多子女家庭养育的优势了解一下。从一位同样是多宝妈的口中总结出来的优势，也一定是她自己感同身受的了。我们就先来听听这位多宝妈的经验总结。
才德的妇人价值远胜珍珠，她甘心做工，手有力量，口有智慧，舌上有仁慈的法则。她是丈夫一生有益，儿女都称赞她。
太太空间分享太太的成长，让每个家看到希望。首先从妈妈的角度看多子女养育的优势，婉君妈妈说，通常妈妈和婴儿被看作是一个共同体，这是一种共生的状态。这种状态虽然给我们的妈妈们带来很多的负担和辛苦，但同时这种共生或依恋的关系对于妈妈的心理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滋养。当家里多了一个孩子，这种滋养就是双份的。孩子给予我们的是无条件的爱，不管你这个妈妈当得怎么样，就算你前一分钟刚刚训斥过孩子，或者打了孩子的小屁股，他可能眼泪都还没擦干呢，就会跑过来抱住你，对你说，妈妈别生气，妈妈我爱你。这就是孩子给予妈妈最纯粹的爱。而家里不管多了几个孩子，其实都不会影响孩子对你的爱。对于母亲来说，多养育一个孩子，我们所获得的这种珍贵情感就更多了。有一些人自己的童年可能有一些不太愉快的经历，甚至这些经历至今都还在影响着自己的人际交往和社会功能。但是我们同时也会发现，这些人在做了妈妈以后，性格都会发生不同程度的改变。我想这其中很大一个原因是孩子这种无条件的爱给了妈妈一个全新的关系体验，这在一定程度上治愈了妈妈们。再则，为母则刚，说的是一个女性在成为母亲之后会慢慢变得坚强和有力量。我们见过很多妈妈从一个弱智纤纤的女孩子变成一个坚强能干的母亲，这种蜕变的力量非常强大，也特别让人尊敬。对一个女性来说，要让她放弃女孩这个身份走到母亲那个位置上去，其实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她要经历很多内心的冲突和挣扎。对任何女性来说，这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这种蜕变是孩子带给我们的。很多妈妈在养第一个孩子时手忙脚乱，每天都在为了孩子的屎尿吃饭睡觉焦虑得发狂，可当养到第二个孩子的时候，这种焦虑值就会很快地降下来。当然这并不是因为第二个孩子更好养了，而是因为妈妈有过经验之后变得更加笃定了，也更能感受和理解孩子的状态， 从而能够把握养育孩子的节奏，让妈妈变得更有信心和更加从容。
清风吹过树梢，树叶儿呀翩翩摇，看不见摸不着，风的存在人人知道。
第二，从孩子的角度看多子女养育的优势。婉君姐妹说，多子女养育对于孩子来说，一个特别大的好处是，父母由于精力有限，就不会再把所有的注意力和关注都放在一个孩子身上，这给了孩子一个能够健康成长和发展的空间。我们都知道，独生子女的家庭里面很容易出现过度关注的问题，而过度关注会阻碍孩子的发展，是因为这在给孩子传递一个信息，你是没有能力作为一个独立的人而存在的。我们看看现在的家长，为了不让孩子输在所谓的起跑线上有多么焦虑，就知道一个被过度关注的孩子需要承受多大的压力了。有一次我带孩子去室内游乐场玩，有一个小女孩刚到游乐场的时候很有兴致，扑着就要出去找各种东西玩。她妈妈一直跟在这个女孩的旁边，几乎是制止她做的每一件事。这个太脏了不能碰，那个太高了不能爬，你别跑会摔倒，离小朋友远一点小心他们碰到你，离这个远一点可能会戳着你。很快这个小女孩就失去了所有的兴趣，一言不发，闷闷不乐地只待在妈妈旁边，哪也不肯去。而这时妈妈又开始催促她，你快去啊，怕什么，去玩啊。妈妈还一脸尴尬地对旁边的人说，我家孩子就是内向胆小。事实上这个孩子的内向胆小是这个妈妈人为制造出来的。妈妈先是用各种控制和干扰成功阻止了孩子探索世界的兴趣，让孩子只能无聊地待在他身边，再轻而易举地给孩子贴上内向胆小的标签，让孩子像他预言的那样真正变成一个内向胆小的人。于是孩子就真的再也不会离开他了。或许我们从来没想过，妈妈想要保护孩子不受任何伤害的愿望，反而会让孩子对自己产生气馁和无助的感觉，觉得自己必须依靠妈妈才能生活。孩子在慢慢长大，他需要在各种探索中锻炼自己的各种能力，他需要有成长的空间和机会，而过度关注会毁了这些。所以当家里多了一个小宝宝，父母所处的位置反而能够往后退一点，和孩子之间拉开一个相对合适的距离。当然我们说不要过度关注，并不是说就彻底的忽视了老大的需求，这不可以。尤其是在家里的弟弟妹妹刚出生的时候，老大这个时期的情绪非常不稳定，他会有很多关于被抛弃的幻想，所以老大的情绪和需求也需要被看到。同时多子女的养育会给孩子带来更多学习和成长的机会。经常有家长提到同胞竞争和孩子之间发展矛盾的问题， 很多父母对这一点充满了担忧，但我们也要看到，这也是促进孩子大脑发育和学习情绪管理的一个契机。我们人的左脑和右脑协调运作，左脑负责逻辑，右脑负责情绪。对孩子来说，他们的右脑已经发育完全了，所以他们的情绪往往很直接，左脑还在发育中，情绪管理能力很差，也还不具备什么逻辑能力。这个时候促进左脑和右脑情感和理智的整合，是我们在养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针。当老大开始担心老二的出现，他的右脑直觉出现了威胁感，这个时候不管你说什么东西他都听不下去。如果我们跟孩子说我很爱你啊，其实孩子很难接受，因为这是左脑的方式。这时可以做点什么呢？我们首先是要和孩子的感受待在一起，理解和接纳他的情绪，可在行为上多抱抱他，亲亲他，等他情绪的峰值慢慢降下来以后，再用给情绪命名的方式引导孩子把不好的感受说出来。这其实有两个好处，一是整合了左脑和右脑，促进了左脑的理解和情绪管理能力，另一个是刺激了语言的发展，而语言的发展本来也可以带动左脑的发展。因为孩子的情绪有时候是因为他的语言发展能力不足，很难完整地表达自己的感受，在这样一来一往的过程中，孩子的情绪风暴因为被理解了，被接纳了，反而成为孩子生命中一个很好的经验，而不再是一个创伤或者剥夺。所以多子女养育对于孩子来说是一个挑战，但同时也是一个成长的契机。
如果你想知道爱在哪里，爱就在父母的心里。
爱在哪里？爱在哪里？爱就在神的爱子里。爱从何来？爱从何来？爱它是从神而来。爱在哪里？爱在哪里？爱就在神的爱子里。爱从何来？爱从何来？爱它是从神而来。
第三，从家庭的角度看多子女养育的优势。婉君姐妹说，在生活中别人劝说生二胎的时候，最经常会说的一个理由是多生一个孩子可以养儿防老。虽然这个观点我不赞同，并且我也不认为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是给予和回报的关系，但是也不得不承认，多一个孩子会给父母带来一些切实的安全感。在中国实行了35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后，据2013年的一项调查统计，中国有1000万失独家庭，这是一件让人非常悲痛的事情。我想，对于这些父母来说，老年之后的养老固然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真正让他们痛不欲生的是失去挚爱之人的巨大打击。当家庭出现了类似这样的意外时，如果家里还有其他孩子的话，可以给到父母一些安慰和支撑。婉君妈妈提到的这第三点，是今天的我们，尤其是已经成为社会中坚力量的80、90后们，将面临的一个很严峻的现实问题。而且，随着中国老龄化越来越严重，这些在计划生育政策下出生的独生子女们，赡养老人很困难的问题只会日益尖锐。正如编者在本篇文章结语所说的，计划生育35年像是一个时代的烙印打在这一代中国家庭的身上。人们习惯了家里只有一个孩子，三口之家已经是人们眼中正常的家庭模式。一个孩子为美，再来一个，那就意味着挑战、麻烦甚至多余。二胎政策开放以来， 出生率并没有按着设想的提高，反而下降。这其中抛去生育基数小、社会大环境等因素，还有一个原因是人们放大了多孩养育的挑战和压力，适应了计划生育的温床，限制了自己养育多子女的能力。养育多子女确实有挑战，但很可能你也忽略了多子女的优势，甚至你以为的挑战实际上是更好的养育孩子和建造家庭的机会。听了以上这些分享，虽然出生率下降还有很多其他的原因，但作为基督徒，我们知道神透过圣经应许我们，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给的赏赐。所以无论环境如何，世界怎么将生育视作难题，我们有神的恩典庇护，就没什么可怕的了。接下来要分享的是一位三宝妈如何倚靠顺服神的带领，并从中体验到以智慧养育孩子所带来的祝福。诗歌过后请听《儿子考试不及格》，看这位三宝妈怎么做。撰稿人温妮，主编 Joyce， 校对慧琳。
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便为有福。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是计算你。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便为有福。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是计算你。你妻子你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愿耶和华从西安赐福给你，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愿平安归于以色列。看哪，看哪，敬畏耶和华的人，你要这样蒙福。看哪，看哪，敬畏耶和华的人，你要这样蒙福。
温妮妈妈说，也许作为老大得到的关注太多，反而失去了自己争取的动力。我们家里的哥哥是个标准的慢性子，洗澡很慢，穿衣服很慢，说话也慢，做作业更慢。从幼儿园到小学，老师们的评价都很一致，卡梅伦似乎总是慢半拍。所以对于哥哥的小学生活，我其实给自己做了很多的心理建设，不求名校，不求优等生，能做到独立学习就非常好了。但我心里也隐隐有些担心，这种性格该不会被老师和同学偏待吧？怀着这样的担心，当我听说儿子在学校的听力测试是在没有试卷的情况下完成的，心中的委屈加愤怒就可想而知了。事情是这样的，晚饭后照例检查哥哥的作业，然后带着他把书包里的东西都过一遍。偶然翻到一本听力练习，几乎每一页都有错题。对于这种成绩，我已经习惯了，想鼓励他一下，就分享了一些听力技巧。哥哥的眼神闪烁，显然没有在听我讲什么。突然间，他下定决心似的说：这个测试我没有拿到书。我没有听明白，让他解释。原来听力测试当天，老师没有把测试书发给他，好像是漏拿了他的书，他白白做了一节课。第二天老师把书给他，没有安排任何录音，直接让他凭借昨天的记忆写答案。一个感叹号真的不能完整地表达我当时的心情。因为慢，他总是赶不上别人，他的性格其实很内向胆小，在自己没有做错什么的情况下被老师这样对待，对他的影响 该有多大呀？我觉得生气还因为就在听力测试前两天，哥哥发烧不能去学校，我用了三种方式联系老师，都没有得到他一个回复。不行，我要投诉，学校不管就去教育部。不知道那一天哥哥是怎么睡着的，反正我是失眠了。回想自己在哥哥一年多的小学生活中，似乎出现的次数并不多，很多时候都是后知后觉，更没有主动联系过老师沟通孩子的情况。我的工作，两个小弟弟的成长，哥哥的学习，各种事情轮番出现在脑子里，一团乱麻。然而我并没有去投诉，理智上我知道必须和老师聊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情感上我知道这种时候作为妈妈我要支持保护自己的孩子。然而在灵里面我一直的被问，所以你觉得孩子的未来是在老师手里还是在你自己手里？搞定学校自己努力就是对孩子最好的交代吗？我还是顺服吧。第二天睡前，我准备和哥哥深入聊一下这件事，问他对这件事的感受，问他会不会因为被这样对待而不想去学校，问他被别人误会偏待后是不是伤心。也许情感上他也慢半拍，也许他已经对这种情况习以为常，哥哥并没有表现出太大的反应。可当我提到其实你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和耶稣讲，他是比妈妈更好的朋友时，我明显看到他的眼睛亮了，他开始主动地问我，是不是什么事都可以和耶稣讲？是不是耶稣就像你和我讲话一样听我说话？可为什么我还不能像看到你一样看到耶稣讲话呢？是不是我讲什么耶稣都会听呢？我被他的问题鼓励，也开始主动地和他分享，耶稣是你最好的朋友，比爸爸妈妈都更了解你，你还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他就认识你了，爸爸妈妈、朋友、老师、同学都有可能犯错或误会你，但是耶稣不会。你高兴或失落的时候都可以告诉他，我们和耶稣讲话不是通过眼睛，是通过心灵，你心里想什么就跟耶稣说什么，他就会听到，他什么都知道，连你在玩的机器人他都知道的。也许是提到了他最喜欢的游戏，哥哥嘴角带着笑，非常满足地睡着了。
有种渴望在我深处，唯有你能使我满足，耶稣是我喜乐泉源，想到你便觉得甘甜，你的话是我的依靠，你慈爱将
温妮妈妈说，在我尝试用第四种方式和老师联系后，终于接到了他的电话。出乎我的意料，老师似乎对哥哥很了解，随口能说出很多他在学校表现的细节。不过似乎老师有些误解，以为他的一些表现是出于傲慢。我跟老师说他真的是反应慢，老师答应会当面给他解释下那天发生的事情，并不是针对他。我们也约好以后固定的时间聊一下，看看他有什么地方需要帮助。那天的谈话后， 我心里开始有小小的喜乐升腾起来，并不是那种知道祷告蒙垂听的痛哭流涕，而是好像有小小的火花在一片黑暗中闪耀起来。虽然觉不出哪里有不同，却又明确的感觉有不一样。直到连续几个晚上，哥哥都提醒我带着他祷告，我才意识到，不是我不同，是我面前的孩子不同了。主耶稣在这个小小的心灵里，终于不再是故事中的人物，不是主日学的标准答案，而是一个可以托付的朋友，一个最好的朋友。以后的日子，哥哥一下子开窍成了班里的优等生。当然，这只是我作为母亲自私的愿望。神还有功课让我们学习。比起成绩，在一个小孩子的心中种下福音的种子，把自己最好的朋友耶稣介绍给他，这是一件更重要、更有意义的事情啊。神也看顾我作为母亲的期望。期末考试，在没有做任何临时突击和错题回顾，甚至老母亲都忘记具体考试时间的情况下，哥哥的数学竟拿到了优秀，华文考了班级第一。虽然是在差班，但看着不及格的英语试卷，有整整一夜忘记答题，我就笑了。我们的神知道在什么时候给我鼓励，给哥哥鼓励，也知道让我们时刻保持谦卑。圣经上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作为职场妈妈，我始终觉得对三个儿子有亏欠，虽然尽力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给他们最好的，最好的幼儿园，最好的衣服鞋子，最好的兴趣班，自行车，玩具等等。然而直到这次听力测试引发的思考之前，我都没有认识到，其实我的手中有一份最好的礼物，我却一直没有主动地送给他们。孩子们，唯愿你们都能收下那份最好的礼物。
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想到马槽的婴孩是为你而来？亲爱的朋友，你是否了解最好的礼物是人子主耶稣？
因着孩子的一次听力测试，带给妈妈思考而后的成长，类似这样的育儿故事，在基督徒妈妈们的生活中还有很多很多。多子女必多挑战，对妈妈们来说，如果顺服神、依靠神，也必定会获得多祝福、多恩典。欢迎朋友分享你的见证故事，我们的节目邮箱是 rxin@a。良友的拼音点 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良友电台手机应用程序、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应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我是唐曼，明天节目再会。
全心相信，全心相信，全心相信是蒙福的奥秘。你们有智慧